今天我们继续看在家贝朗，南山在家贝朗，请翻到62页，最后一行，就最后一段啊。那这部分也就是借体相长当中，这个属法一体里边呢，是心理正义的圆教中的最后一部分。自愿有云，所受法体亦即摩书三种分别，一直度中作无作界二体俱色，身口方便相续善色身，作界体发入假色无作体，尽作是旧体，乃为善恶一性天眼所见，历然可分，与众因同，喜为难知，亦被肉眼熟见出色，故应细色。一段一段来啊。那这个文我想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不都讲。如果诸位还有不太清楚呢，我建议你们呢，你们研讨的时候啊，再大家多花一点时间。这个文字上我们先要把它弄通，然后呢将来内涵上面才能够受用。不过这里所讲的前面大体上都已经讲过啊，所以下面比较重要的地方我再提出来讲。那现在念下去反正不太重要的我大概就念一遍啊。二者成众，作与无作二体之意，身口一思能造实心作结体，非实非性无意互求了不可得无作体。那这个前面呢已经啊满第二解明当中都把这个东西说得很清楚了。下面再看文，主是靠体借心造业，熏习有用能起后习，心不可障，假设一现，抒发一量，意前作戒，与心与色两不相应，抢明二非，亦为戒体。这是假明中啊，根据陈思论。三原教中冷明体，但以两中各随所记，一说动静终非究竟。它上面说一说动静的话，是动指什么？心，心是动的，色是不动的，是外面东西啊，这样啊。所以说一说动静，或者说色，或者说心，或者说非色非心，就这个意思。但是都不是究竟的，故跨取大圣圆成是义，点是彼体，乃是离也常色，随缘流变造成一种。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宣律祖根据大圣以唯识的意义来列水原教中，前面说的阿利耶识、常识等等，那个、都是啊唯识，根据唯识论所立的意义啊。能造六识，即是作戒，作成之业，离也所持，即好无作。那这个也就是啊，做成功的业，这个业在哪里呢？在阿赖耶识所持的，所以说离也所持。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戒体，属运业因名善种子。那为什么称它为业因？因为这个做戒体啊，实际上是一个因，要到后面对境的时候，它这个戒体啊 由于受了戒以后，所以能抑、能持、能防。那对境的时候，就能够一起起行，产生知恶从善的这个果。所以前面这个戒体是业因，那么现在以唯识来讲，这个称为善种子，在戒来说，我们称这个叫做戒体啊。下面即说，业虽心造，一成以后与余识俱，性非对爱，复是四大所造，体又损业，天眼所见略然可分。是以如来随机复物，或说非色非心，或说为色。那为什么有这样的那个内涵的这个业本身呢？现在这个业什么业啊？就是对境的时候啊，所做的身口，所做的相续的善色善身这些。然后呢，做的这个有个一体，这个一体，那就是戒体，这个是心造的。这个一体成功了以后，跟其他的色是六色，它不是对岸，不是一个看得见的色法。那么，但是它是四大所造的，四大是色法所造的，有损业，色法有损业的。虽然这个很细。可是这个细色是天眼可以看得见，看得善是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世尊根据不同的根性，所以是以如来随机复物，或者说非色非心，或者色法，这样的原因。孝悌未达即为色者，不须空中，这非色非心者，彻他有不。那就是啊，小乘他多少能够理解一点，也把握住他相应的那部分，可是究竟的意趣并不能够圆满的了解。所以或者从细色那一部分说，这色法，既然色法的话，那么尘色空中说，空中就是小乘的尘色论，相对有不有中而是空啊。那么陈世任说非色非心，他是说实话，你说非色非心，大家互相不能相容，所以说不许空中，空中认为非色非心的。反过来呢，这非色非心的这个陈世呢，就是排斥有部觉得不对，这辈子间的他们那个真人所在。所以如此，那有个原因下面讲出来，如涅盘中皆有不解我意，故是真迹殊途。涅盘经中就告诉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是殊途同归，但是因为众生不了解佛，这样不解我意思就是佛自己讲的，所以个人以个人的概念是吧，真迹个人以个人的想法觉得如此，所以互相不能允许对方，所以产生了争论。然今属众并以涅盘中穷之说统会一端，始归于一致，可谓体一化始终，列后坤以往。那么现在呢，原教中最圆满的教法属于大圣，那么大圣最后的法华涅盘开权显实啊，所以叫中穷之说，到最后能够把所有的道理啊，穷就是通全部彻底的说明，能够把以前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认为认法，能够啊把它统合起来，说统会一端，使它归到一致哦，这样，或者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者从那个角度去看。因为立场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但是所看到的对象是一个，所以从这原教中去看，可以把这个不同的说法可以统会起来，这样做法 那可以真正体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世尊出世一代的教法，从始到终为什么要这样说，那使得后面学的人呢，是后坤呢，后面学的人呢，就是大家并不了解到底一个这么说一个那么说，所以产生怀疑。因为祖师能够以原教中把它解释的清楚，所以使得后面的人这个怀疑啊，这个怀疑是重重无尽的，像网一样的弄都弄不开，所以就裂后坤的疑网。下面文，古叶书云，众贵大圣古稀获心于处，如是明讯广在逼闻。那这段文很清楚，上面已经讲过，不说不细说。在下面，今人所受正当诚实假中，非是非心实际法体，欲缘以通皆善种也。那最后这个上面其实这个结论已经出来，那么这个资源又简单说一下。所以现在我们受的就是依据诚实论假名中所受的，那么是什么正当诚实，诚实是论，那个中它称它为假名中，假名中所立的叫非实非心，这个就叫做法体。法体是同的，但是从圆满的这个圆教来看，那就是善种子。那这一部分前面已经也变过了，下面再看，然此所说略知端序，至于一理即为生系，自非即学，两恐茫然，莫相分云，欲尽总矣。但是前面所说的，然前面所说的这些啊，使得我们大概的纲要性的知道它的端序啊，这个整个的大体了解。至于说真正去行持的这个善恶业各种行为啊，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深远，而且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这一部分呢，要什么？要好好的学，否则的话是会一茫然抓把握不住。所以我们真正的出家，不是说剃了头就可以，要花很大的努力去学。那现在我们就是学的时候条件也不具足，所以在这个之间还同样的要积习资粮，所以要深广两方面同时兼顾。所以说不是借学啊，恐怕不一定把握得准啊。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摸象分云，各说各的，就下次摸象一样。那这种状态眼前看得太多太多，那是元照历史在宋朝的时候他对时下所看见的现象来说的。那现在这个时候又好几百年下来，那情况又是更乱。尽管如此，可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够粗枝大叶的把握住它的根本，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呢非常庆幸也珍惜的，这件事决断重要，决断重要的。那至于是如何珍惜法，那就看个人自己。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想啊，那么到一个段落，那么到上面这地方为止呢，就是啊戒体门戒体相状当中啊所发的一体。戒体相当说能领心相所发一体，那所发一体当中一共分六相，那么其中的第四相也显列正义。那到这部分讲完，所发一体当中在下面第五个先后相生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五相先后相生。那这个先后相生指的什么呢？就是戒体不是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吗？那么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啊？那我们就看文，在这种文里边呢慢慢去领会。自此云， 若能足戒，则无先后。多知无作，有多解释，故悉遍定。这个足戒到底没有什么，没有先后，就当初登坛的时候做，可是无做就不。一登坛，有人说登坛的时候刚开始没有，要作戒以后有，有人说作戒同时就有，所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使得后面学的人、不能肯定理解。所以现在呢，祖师对这一点上面、加以、辨明辨别，确定哪一个正确，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的说明的。所以一说先后相生那一个项目的原因，史超云，那下面就讲两种解释啊，有一种是同时的，有一种先后的。史超云：初解云如牛二角，甚至同时。故多论云：初一念戒具有二教，第二念中无有五教。那就是讲那个先后相生当中有不同的解释，当中先举第一类，第一类解说是同时的，就举一个，先举个例子，像牛的两只脚同时升起的，下面就拿论来印证。所以多论上面说这个第一念呢，戒，第一念戒有两种教，多论当中二教，那么实际上后面就是作无作啊，无作就是有作无作。第一念戒有二教，一个就是有，一个是作，一个是无作。第二念中的无有无教，所以到第二念里去的话，只有无作。这是同时升起的，可是在向后的话，那个作戒泄了啊，落泄了，然后呢无作继续的下去，但是升起是同时的。我们看字词的解释啊，字词是云：初同时解二。那么先举初解，初解说这两个是同时的，上面已经解释过，我们把文念一遍：上两句居欲，故下印证，初念具有苦念起身啊，这个文字很容易了解。再看最后一段，史超续云：后解云前后而起。那这个跟前面就不太一样了，前面是同时的，现在不是同时，有前后的啊。再看文：故善生云，世间之法有因则有果，如因随境则有面相，故知作戒前生，无作后起。那么这个是后解根据的所据，他的根据，而由这个根据而立的论。因为三生经上面说，凡是世间之法有它的因果，因在前面啊，有前面的因才有后果，所以他就说，就像有水跟镜，水跟镜就是我们呢站在这个水前面，那当然这个水是啊不脏的，平静的，以及镜子面前，那么我们就看见站在前面的这个面相。所以水跟镜子是因，然后呢从这个里边反射出来这个面相，那是果。所以说无作前面，然后呢这个因升起这个后面的作，作戒是前面的因升起后面的无作。下面论云：作时具作无作者，此时作欲无作，并是戒因，这三法见其也满足，是二戒具缘，故云具作无作，不妨行具无作，任后生也。 意思当一念尽时，二界邂逅，无作生也。那么他为什么要讲下面一段呢？下面一段就是啊，会有人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他说这个根据论上面做的时候是具作具无作，实际上这个无作是有的，跟做的是同时，可是这个做的是同时，这个无作界这就是叫做叫什么呢？此时作具无作，这个叫作，跟作同时的无作。也就是说他现在虽然解释的时候说作界在前，无作界在后，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说在作界同时是有无作界的。那么既然同时有的话，为什么你要先后相生呢？所以他这里说那个同时的叫做作具无作，跟作界驱动同时升起的无作，这个无作啊是因啊，所以说此时作具无作便是借因。然后呢到什么呢？到三法境，三法境是三番寂寞了。三番寂寞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寂寞，寂寞是个业，这个业是圆满了。这个圆满的时候啊，二界俱圆，这作界也圆满了，然后呢作具无作也圆满了。故云具作无作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它是同时具的。但是后面呢另外有一个无作，这个无作不是前面的作具无作，叫做行具无作，所以不妨并不妨碍行具无作任后生也。作具无作是当时同时的，可是无作有不同的，另外一个叫行具无作，这个行具无作在后头，也是当一念尽二界现后无作生也。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一念尽就是最后啊三法圆满了以后，这个作界跟作具无作两个已经圆满了，谢就是到此为止。那个时候这个无作，这个无作就是行具无作，那个时候这个行具无作升起。而真正的对我们以后防产生功效的，所以一体起行，这个体是行具无作。既然行具无作，所以在后面不是同时的。大家清楚不清楚啊？如果还有一些不太清楚，那你们只要仔细看一下，或者大家细讨论一下，那就很清楚。像我们看智持的解释，智持是云二前后解，这个前后解是对初啊，初是同时解，第二种的前后解有前有后的，这个分两部分，初立众事，那这个哦文字念一遍，我想你们对照前面就很容易了解了。那个我们不妨在这里解释一下，出利益的话也就是前面的啊，后解云前后而起故善生云，始见之法有因有果，这个就是这些。出利益重视，出具表意啊，表意的话就是前后而起这一句。然后呢故下印证，故下就是故善生云，你们等一下回头再看一下。比较好的呢就是在上课之前先看一看，那么一讲那就很清楚了。印证就是印证那个三生经，世间法则缘构成故，世间法都是因缘所成，因即是作界，果是无作，如下欲显，故下正定。那这个文字我想都蛮清楚啊，如下就是如应水景而有面相这一类，故下就是故知作界前身，前面的文字啊， 论云，论云就是翻到这一页上面来的第一行当中，刚才我们谈的论云下二是放，这个论云下分两部分，这个两部分的解释别人的放难，他提出这个理由来，别人觉得你这个不对，所以别人提出放难。那么这个访谈当中分两部分，又列前后，唯上论问初念具有故系实质。这第一部分呢，因为上面的论文当中不是讲初念都有吗？那你说前后不是不对吗？所以来解释它。文中分二，出第访啊，此下实通二，初命作句起起，不下是行句后生。上云人后再言未显，犹恐滥通初念之之时，故系故从欠之云夜是等。那个文字自己看一下啊，我想前面这个了解了以后，那这个文字，这是文字上面有的时候不太通顺，你稍微注意一下，那这个意义啊就很清楚了。像我们继续说，现在看啊，下面如果注意要对照的话，那个有个小字，你看一下，作句无作与行句无作之区别，参观前列二解名相中之标，这个在前面的45页啊，45页上面啊有一个表，你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它45页上面这个表。后面的小字说，第一个叫始登坛后，中间一个三法境第一刹那就是初一念，第二刹那就是第二念，就把这个地方那个表，那么这个三个叫作界无作界，作界无作界，一个一个它分开来。那我们看初登坛的时候，有作界跟无作界，同时那个无作界当中有作句无作跟行句无作，那他下面每一个地方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我想注意把这个表再对照着看刚才这个文的话，那么这个文就很容易了解。注意如果说想平常的一般了解的文，那么两个对照一下就可以。如果你对这个律有兴趣深入的话，那可以自己啊仿照着它把这个科判立了个表，然后呢细细的去研读，这个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的啊。好，现在我们从回过头来再翻到64页，继续下去看第二段。自此云，以前二解并是古意，若真一书即取初解，但不明三时亦未尽耳。说前面两种解释都是古代祖师所列，注意啊，这个古代是唐朝道宣列祖以前的古代，所以不是我们讲的古代，我们讲的古代清朝明朝都是古代，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讲的古代是唐以前的，是道宣列祖以前的。现在呢，我们道宣列祖在《寂寞书》上面，它原则上面是取初解，初解就是两个同时的，这是说虽然讲同时，可是它意义啊内涵没有说清楚。什么意义呢？就是三时，哪个三时呢？因时、果时以及果以后。像那个行句无作是果以后，因是登坛的时候叫因，然后呢果呢，这个登坛作戒产生那个果就是无作戒，这个无作戒呢等到受完戒以后已经有了，所以果以后这个行句怎么会一生的受用，在初解当中这个并没有说明，所以是后面学的人呢、啊这个地方融合不清楚。 因此祖师虽然取前意，可是还要另外的把它申辩一下。现在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弘一大师为了我们清楚起见，这个立了一个小字，立了一个表，这个表各位在问谢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现在看文最后一段，叶树云今节一时非先后起，那这个现在的境界就是我们道宣的主所取，就是眼前我们把它很准的正解是同时的，不是先后的。为什么原因？他说岂有作觉无作方生，这个绝对没有说做完停止了，然后呢那个无作才升起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可是在这里啊，永活有的是同学回想，那个因果不是有前后吗？否则怎么叫因果呢？在我们的感受当中，总觉得因在前果在后，是吧？往往有这种概念，实际上是我们对这个真正的圣喜的发力啊，都是啊很笼统意气仿佛的了解。如果我们正经去看的话，这个因果缘起之法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说这个性空缘起是不一不异，你反过来说又可以说异，又可以说异，那么即使我们谈的因果的同义上面来谈，我们平常说这个这部用沙来这部，那么沙来这部，请问这个沙是不是部的音？那沙当然是部的音，沙是部的音，所以沙跟部之间你们说同时的还是前后的，这个也就是佛法当中最深细的辩论，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我们总觉得沙是因啊，因为你做成功这个沙的时候，那个布绝对不现体，对吧？那个沙，比如说我们说种了棉花，但现在不一定棉花了，用纤维纺成沙，那个沙是沙，那个布根本不见。你必须把那个沙遮着布，那么这样很明显的，我们的感觉当中，沙是前面，布在后头，大家对不对？所以说。说若同时的不对，可这个沙，所以说沙成功这部的因是一定当部现起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这个叫因这个果。这沙可以不成成部，可以不可以？沙这成现呢？所以这个沙根本不是部的因，这个沙是现的因啊。所以一定要这个部现起的时候，那个沙才是这个部的因。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沙是棉花的果，所以它根本不是因，它是个果，所以这个因果本身是互相相待而成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这层布以后，请问这个沙是不是还在？果然这个沙跟布之间成立是同时的。还有呢，这个布如果在的话，这个沙是不是一定在？那沙拿掉，这成不成布？就不成为布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在。关于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在这个界里边变，佛法当中最重心的思想，缘起的特征，所以缘起性空的最重要的基本观念在这里。随身的世间，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对法理的真的深入，用这个地方去慢慢去体会。现在我们这是讲文字，实际上当你去运作的时候，同样的有一些深色的内涵，那么这里就不细讲。所以他说岂有作觉无作方生，就像我们刚才说作是因，无作是果，就像那个现沙跟布一样， 一定是同时的。在这里不同的地方呢，有本登坛愿心引现皆因尘也。那个住是什么呢？在我们去受戒的时候，登到戒坛上面发愿啊，愿意进行受来受，那这个时候成是成了，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为因。到后刹那二解俱满，作戒无作戒俱满，就散发以后，所以故云作时俱无作，所以说做的时候同时也具有无作。那个一书的解释，那么下面即愿摄影，这个摄同样的啊、哦，我想容易我就念过，不了解简单的说一下，但是各位同学随后要去仔细的把它看一看啊，把它一定要弄清楚，否则你弄不清楚的话，以后你自己就没办法真的读书了，这个要想真正的慎学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文，是经解中二，出于同时一通前三。那么现在解释是同时的，那这个同时那岂不是跟前面的几种说法有问题吗？是没问题，怎么去贯通它？所以啊，它来贯通前思，出取前思，起下测后思，这文字很容易懂。由下胜熟以二，由下就是由本登坛这个、啊、说明现在列这个一时的原因，出去四生愿心行现皆行具也。这是就是啊，当我们发愿的时候，是不是说进行受？那既然发的进行受的话，行具只要这个行受还在，那么你发的这个无作戒体一定在，因为你的愿心就是这样。在下面看，自下次命成就，后刹那皆散发进第一念，二界满作戒，作戒与行具无作业。那这文字就容易了解。刚才我们的翻到45页看那段，这一对照，那么就对。这个就是第一部分解释是同时的。上面说过，所以要解释同时，既然同时嘛，不必再说了。所以要再说的原因，因为它那个时间呢、啊，有因果果后，这并没有说明，是在下面叶书血云呢、啊，他就把这个时间在这里解释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文，叶书血云，浅曰一受。三十五座，那么现在在这地方再解释，受的是一次受，可是受是一次受，可这个五座一共有三部分，现在这三部分以三个时间来说它。那么现在看三个时间，初因时无座，第一个叫因时无座，此与作具非该具非怪具体，不放行具因尘未现，那叫因时无作。这个因时无作跟呢作具同一个，实际上就是、啊、作具无作就是这个因时无作。所以说此与作具非怪具体，就是同一个东西，并不是两样东西。而这是说不放行具因尘未现，已经成功了，可是还并没有明显的现出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种子，随便一个种子啊，那么已经在里头，可是我们没看见它，只是如此而已，它已经成就了，这个意思。二古时无作有二，那这个时间当中前面因时无作，第二叫古时无作。那古时无作有两部分，第一个呢，一怀与作具同上面也；二是行具 方为本体，以三法境实现之时。那么这个五十五座分两个，一个是作具五座，一个是行具五座。作具五座就是上面已经 说明了，行具五座呢，这个真正讲的我们讲的界体主要的是指这个，所以方为本体。这个本体在三法尽了以后才是真正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果实无作。第三呢，果后无作，一通行中。那么这个叫做古事有了以后，这个会继续下去，会相续的继续下去。那同一个东西我们称它为古后无作，实际上都是这个无作。所以是同时的，这是把时间我们怎么把它分开来讲而已。这个地方我们就有点弄大不清楚，好像什么行句啊，什么然后呢作句啊，所以它后面会告诉我们，最下面后面一项叫无作多少，会谈这个。那现在我们先把这段文再把它看完。即愿摄云二月三十一四相，理论是说明了，然后呢整个的形象啊，我们就把它分因果果后来详细的说明它的内涵。出通标，通标就是前面说的签约一受三世无作，这个三世在节前都能出二两念，但初念中取其耳，但初念中取其耳前为因时而，初念当中是取它这个前面叫做因时，初下别列，那么就是初就是初因时无作，这个再分别的来说明它。因时有二，一个是作具未尽行具前法，二便是因。那这个因时当中有两种，一个是作具，这个作还没完全，可是已经作了，所以叫未尽。然后呢行具呢已经有了，所以潜在里头，所以行具前发。而这两个都是因。而果实者，皆上二种第一年时皆就近过。那个果实就是我们刚才说果实无作，果实无作就是上面的两种作具跟行具，这个都是在第一念尽，前面这个尽，第二念那就是啊那个行具无作，这个完全成就的时候，那这个都就近了。三果后者，即第二念已去，作具随现，只有行具耳。第二年向后去的话，作具也跟着，既然是跟作具嘛，作谢了，当然作具无作也就谢了，但是行具没关系，它继续下去。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把因果果后这个三段的时间，把这个无作的内涵来加以说明。这一段呢就是先后相生，主要的是解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想一想，祖师告诉我们说作戒本身呢没有什么先后，所以大家也就是没什么问题。可是无作戒却有不同的解释，那免得我们后面人对这件事情呢弄不清楚，有说这样有说那样，所以祖师把它一列出来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弄得清清楚楚。那现在了解了这个，那最后一项就是啊，在这个说法一体当中的第六项所作无作多少。那主要的原因就正因为啊，这个无作就是界体的本体，跟那个本体当中啊有不同的论，会说明有不同的种类，或者我们说这个无作的功用不同，我们借各就它的功用的特点给它一个名字。 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普通比比皆是，到哪里都是一样，在我们各式各样面对的一切一切，反正所以任何一个法都有这种特点。我们就可以随便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教室里边，教室指什么？是不是指这间房子？所以这间房子我们指教室，但是这间房子是不是都现在教室用啊？不是啊，绝对不是现在教室用。这造房子的人不晓得你造出来干什么，你造我叫我来造房子，我给你造个房子嘛，如此而已。这样，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派他做教室，同样一间房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帮他做教室干什么？有居士来了，那么临时的大家搭个地铺，所以他就变成跟我寝室、卧室，是不是这样？当然还可以派其他的用场啊。所以同样的那个无作界体，它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的功效，因此呢有它不同的名字。特别是前面有什么作具啊、刑具啊，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地方啊弄得不清楚。那现在经过这样的贯通了以后，我们了解的确有它这种功能。刚刚开始用火我们不一定清楚，可是我有了信心，只要照着它去做，自然而然慢慢的不会出差。到后来呢，渐渐的，当我们积累的质量够，罪障渐渐的清除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去看，那个内涵就非常清楚。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文。叶书云：通序诸业，以多论中大纲有八。那现在这个地方讲的无作，所以业，所有的业都是无作啊，所以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界体。然后呢，从这个地方界体也是啊，这个也是诸业当中一个。现在呢，我们了解了这个，将来我们怎么去依体起行的时候，晓得啊，概念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就根据萨婆多论说列出来很多很多，可是如果说从大要来分的话呢，可以分为八类。机缘摄云：通序者，众民一切作无作业。一通善恶，二通化智，三通定善，四通漏无漏，故云诸业。我这个里边也很多很多，一个善恶业，化智也是业，定善业、漏业、无漏业，包括很多很多，都论八种而非此列，但挂略前后所有名相，古云大纲有八，之下判设一见舆论。这个都论当中列那个八种啊，它不是现在的此列，此列就是我们道宣的主，或者是说南山在家备览上面。在家备览上面所列出来的八种，第一个是作具无作，第二个刑具无作，第三药器无作，药器无作，第四意缘无作等等。这个次第在多论上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排列的。那我们现在只要大概的把它列出来，把这个八种的名相再列出来，它之所以这样列，还是有它的主要的关系，就是总是我们呢学教学方面，所以列出了这样的一个次第。那我们就要看看，所以它下面列的作具、刑具，因为在我们学的过程当中，现在做嘛，做了以后，然后呢刑具的一体起行的时候，那这个产生的什么内涵嘛？所以它那个次第是这样排列的。也许站在你的立场，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你这个排列的方式就不太一样。这样大家清楚不清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教室里面放那些东西，于是你可以先排说这个最角落里边的，你把角落里先排进去，其次的东西再放进去，我们很可能这样排。可是当我们这个功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排？不这样排。 比如说我们出空了以后，大家也就参考用，或者大家是研讨用，研讨是大家住在地上，比如举个例子来说了，这是一个教室为教室为准，要研讨用的这个参考书用得上的，这柱子大家住的地上用不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排的怎么办呢？把柱子先排到后头，那个书放在前头，会不会这样？对，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我随便说一下，所以他究竟祖师的意趣是不是这样，我不一定太清楚。可是我看了这个前面的页书跟这里，他解释一下，我这个主要的解释就是他为什么不依次依照着论上的次第。荣获这个里面就有一点差池，那个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叫把握住的真的重心。因为这个比喻总是限于他一个比喻所能比喻的这个范围之内，你们只要了解了这个内涵就可以。现在我们先看文。故云但卦略前后所谓的名相，就是把那个八种的名字都概括的包含在里头，所以叫做大纲，有八字下判设一见舆论。那这到下面呢，这个解释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度论，还有其他的论点上面的这个解释都拿来这地方啊放进去用。现在我们可能翻过来66页，这个第一个啊，叶书序云，一则诸句无作，谁作善恶，起身口庆，既有业相，谁作同生，作秀一子，能迁于后，不由起心，任运相感，故即号曰诸句无作，余切利耳。像我们先看这条文，这第一个叫诸句无作，诸句无作就是这个是一个无作啊，这个无作的名字叫做诸句无作。那么他为什么称他为作句无作呢？因为随着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善的恶的啊，所以跟随着这个作戒同时起的作，或者作善或者作恶，那么那个时候啊起做的时候当然会动身发语了，所以动身发语的时候就有业相，这个业会随着做同时升起。关于这个业的内涵，戒上面不会细讲，论上面就很认真的说明。我们造任何一个业，造任何一个行为啊，任何一个造作，这个造作一定有一个影响力量，这个影响力量我们称这个影响力量叫做业，这个影响力量呢会引发我们后面遇见同样事情朝这个方向的一个群像。那么这里就不细说，如果诸位对他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回过头来在菩提道次第论上面仔细去检查。更重要的不仅仅是论文了解，在你自己身心上面去观察，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很明确的会感受得到这个业的力量。或者我们在这里啊，直截了当举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常常讲一个很有趣但是常见的，就是你第一次进来到那个房间，你坐在哪里你也说不上来，可你自然的就坐在找一个地方坐了，坐了以后假定说你觉得这个地方蛮习惯蛮好的，第二次坐的你就不会再犹豫，你就跑到那地方去坐了，会不会？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等到你坐了几次以后，然后呢人家把它做好了，有人觉得这个位置是我的，会不会这样想？到底哪一个的是你的还是他的？你第一次进来以后茫然，可是你就会选这个，所以就是前面造了对后面有一种影响力量，我们称这个影响力量叫做业，这个业确实会影响我们以后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去体会得到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当中会引发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的，它前面有这个力量在。 如果这个行为引发我们善，那就是好的，恶就是坏的。既然我们要避开恶，要积聚善，是不是我们要从这地方谈？这里就不细说了，所以我怕，因为这是蛮重要的一部分，怕诸位不太清楚，我是建议你们从这地方好好去注意一下。是其一，现在我们看文，其身口清，皆有一相，随作同神。作修一止，能迁于后。做这个动作完了，意也停止了，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后面。而影响的时候，不由起心，自然让你来了，是任运相感。这我们体会得到。古戒号曰：作律无作，与其利耳。其他的一样。看一下纪元的解释：纪元摄因，处事一向，作秀一止，四分其故，就说明它的期限。能欠后者，仗功力故，就是这个引发它，它有一种功效，有一种力量，是这样的。不下圣民意，那前面说不由起心，这样啊？问既谁作有，哪不由心？答：此言正是无作意也。起心说作，一列任运不由作故，如是树影可以比拟。余下直立，下切识别，无作名誉，无不皆然。这个文字容易懂，那我们只要稍微仔细的看一看，那大概就可以了解。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地方为止。
新南山律三十。